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撒母耳记上7:1-17。旧约撒母耳记上7:1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纳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地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地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说，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当日进食，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。腓力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腓力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腓力士人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腓力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腓力士人，他们就散在以色列人面，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追赶腓力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从此腓力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腓力士人，腓力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。数这些城的四境，以色列人也从腓力士人手下收回。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读经完毕。
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感恩今天有韩东传道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带来神的话语。那韩东传道他是从中国的四川成都来，是2000年来的，那是我在家神的学姐，我们在一起有2年的时间一起学习。但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其实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他2000年，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坐同一架飞机在温哥华登陆作为新移民。那他是2001年是在温尼佩克信主受洗，在那里是从事的中医针灸的工作。 后来蒙神的呼召，在举家都从温尼佩克迁到多伦多，进入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来进行的装备。那他现在呢是在2011年是在神学院毕业，就在Richmond Hill 的国语宣道会服侍，一直到现在。她的丈夫刘明远是一位电脑工程师，他们有两个女儿。那韩东学姐她一直在爱神爱人的侍奉上是我的榜样，那她的对神的话语领受也是非常常常触动我的。那我们非常期待她带来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韩东传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见到大家，跟大家认识。我谨代表列治文山国语宣道会向大家问候。《西游记》里面呢，有一个东海龙王，有一个镜头，东海龙王他的填海。那个神针镇海的神针被孙悟空给抢去了，刹那间呢，那个大海就翻腾，因为主心骨没有了，海底动荡，鱼虾乱窜啊。那么他们的宝贝没有了，怎么办呢？一个国有一个国的宝贝，一个家有一个家的宝贝。弟兄姐妹，你家里的宝贝是什么呢？就是最能显出你们家光荣的，之所以是你家跟别人家不一样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家这个宝贝没有了，被别人抢去了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不会不想活了？你说哦，不要不要不要落到这般下场啊，那太糟糕了。你知道以色列就已经到了他们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时候，经历了历史上最软弱最丢人现眼的时候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复兴的转折点，讲述他们这个民族如何从最低谷当中走出来，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在软弱中吗？我们的教会在软弱中吗？我们的社会在软弱中吗？今天神要借着这个故事对我们说话。这个是以色列的国宝，就是约柜，它里面装着摩西，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跟以色列全家立约的两块法板，竟然被敌人给抢去了。非利士人是当中最厉害的敌人之一，他们有很多的敌人，其中非利士人是最厉害的。他们抢走约柜以后呢，就当成战利品带到了他们自己所拜的那个偶像大衮庙里面，结果呢偶像扑倒，身体断裂在约柜的面前。这下子可把非利士人给吓坏了，赶快转移，把约柜从庙里抬出来转移到其他的城市里面。不料去到哪个城市，哪个城市就带来了灾祸和死亡。仅仅7个月，他们就赶快把约柜还回到以色列去了，还加上了赔罪的礼物，然后用了两头带乳的母牛把约柜拉回到以色列的边界去。到了以色列的边界，百姓正在收大麦，远远一看到约柜回来了，哇，好高兴哦，国宝回来了，大家快来看呐、快来看呐。结果怎么样？那天非常悲惨，围着看约柜的许多人当场就被神击杀在约柜的旁边。你想约柜哪是你想看就看的呀，那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圣物，代表神的同在，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还要带着燔祭的祭牲的血 进到里面去跟神见面。他们太没有规矩了，太随便了，所以神击杀他们，他们一下死了这么多人，以色列人哭死了，怎么办才好呢？这下子国宝是回来了，但是绝对不敢再随便的对待他了，因为真的是要死人的呀。那要把约柜送到哪里才好呢？到哪里保管才妥当呢？他们就想到了基列耶林。请大家看这张地图啊，我们来听一听约柜流浪记，这是我们前面这个经文，我们看了以后就更了解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一块呢，这个是以色列的地盘，这个白色的这里呢是非利士人的地盘。你看两个小旗这里哈、以便以谢跟亚佛，他们第一次打仗就在这里，在这里他们打了两次仗。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打输了，死了4000人，然后他们就到当时的会幕所在地示罗去把约柜搬到战场上，第二次再打仗，哪想到第二次打得更惨，他们输得更惨，死了30000人。不但如此，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也死在战场，竟然约柜也被抢去了。非利士人拿到他们的战利品约柜之后呢，就带到他们自己的重镇啊，带到这里亚斯图，然后一看不行呢，又带到加特，然后再不行呢，又跑到这里去以格伦去。不管走到哪里都带来了灾祸，本来以为是战利品，结果哪想到把灾祸跟死亡带到了他们非利士人的地方。结果他们就把约柜送还到伯斯麦这个边界上，以色列的边界上。那基列耶林在哪里呢？在伯斯麦的东北方向，其实只有几里路。这个地方呢，基列耶林的意思是森林之城，就是说它是森林覆盖的地方，比较隐秘，而且是个高地，又离它不远，而且是朝着示罗的方向。他们就选择了把约柜去放在这个地方，在那里选了一家近前的利未人，就把约柜暂时放在他家里面。约柜算是结束了这一场的流浪，暂时的存放在一个安身之所里面。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，约柜一放呢，就经过了20年。经过了20年以后，终于等来了一个全民复兴的一个时间。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一段，撒母耳正式出来工作了，他的工作的重点就是恢复，让全民恢复跟神的关系，让软弱不堪的灵命再重新的振作复兴起来。你说一个软弱多年的民族怎么能够复兴呢？你今天软弱吗？你软弱多久了？你的家软弱吗？软弱多久了？教会软弱吗？软弱了多久了？我们的社会软弱多久了？能复兴得起来吗？如何可以复兴呢？今天的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复兴的转折点包括3个方面。当我们离弃偶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复兴就开始了。当我们同心聚集认罪祷告的时候，复兴就开始了。当我们承担使命勇于领导的时候，复兴就降临了。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当我们离弃偶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复兴就开始了。我来读1-2节。基列耶林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约柜在基列耶林一放，这是他们国宝啊，放在这个山头上一放就是20年。其实呢，还要在这个山头上再待上50年。你往后看，看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时候呢，大卫做了王以后， 才把约柜接回到京城耶路撒冷。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这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倾向耶和华，那个倾向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家看一张图，这一张呢是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分地的这么一块图啊。分地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些地方其实还没有攻打下来的，当时就一起给分了。你看犹大啊，他分到的是南边的这一大块，那你看阴影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地盘，哎，是一块很好的很大的地盘呢，挨着海的。我给大家看这个呢，是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地理位置，而且也知道非利士人他们是谁，他们的来历是谁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厉害。非利士人是韩的后裔，他们是从海上来的民族，就好像海盗一样，十分的强悍。他们其实也不是迦南这个地方最初的原居民，他们也是移民来的，只不过比以色列人早移民200多年。当他们登陆以后呢，就把迦南原来的原住民给摧毁了，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城市。那么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发展了200多年了，那已经有很完善的文化和组织了，所以他们已经控制了当地的整个地区。比如说呢，他们已经控制了铁器的生产，根本不让以色列他们自己能够生产铁，也不许他们手中有铁器，只有一些农产品要磨要打只能到他们的地盘去，自己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以色列人的手中根本没有武器。在以色列的士师当中，我们从在士师记里可以看到，除了参孙可以暂时制服他们以外，以色列人都把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太厉害了。那非利士人呢，一直是欺压以色列人的。上一次打仗，我们看到上次打仗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受不了了，他们才冲出去打的，甚至把约柜都搬上去了，看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都没有办法。当约柜上到战场，非利士人他们也害怕呀，因为他们听说过以色列这个神有多了不起。不过他们是这样鼓舞士气的啊，他们说大家别怕别怕，别看到约柜来了我们就软了，千万不能怕，一定要拼命啊，必须要拼死一战，不然呢我们就成为他们的奴隶了，他们将要像我们欺负他们那样来欺负我们。这个鼓舞士气的办法很灵啊，非利士人一下子个个变得英勇无比，厉害得不得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当然就惨败喽，约柜也被抢走喽。虽然非利士人把约柜还是送来了，但是他们照样还是欺负以色列人，这一晃就是20年，以色列人又开始受不了。所以他们倾向耶和华，倾向的意思呢，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哀恸哭嚎，心被耶和华吸引，开始寻求神了。记得吗？这个情形啊，就跟四世纪里面那个循环是一样的，对吗？不过这一次神不是暂时的呼召一位民族英雄出来借他的手拯救一下，而是神精心培养了一个属灵领袖撒母耳，要借着他的手来完成一个跨时代的转变。撒母耳他能胜任吗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进行了改革，他改革的3项纲领是什么呢？第一，除掉偶像，把外邦的神和偶像都除掉。第二个纲领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是指人的全心全意整个身心灵都归向神， 恢复跟神的关系。第三个，单单侍奉耶和华，就是毫不犹豫地顺从真理，绝不侍奉两个主，单单地顺服神的旨意。当以色列人听了他的话以后，就开始行动了，这个时候复兴就开始了。这三个纲领当年是以色列复兴的一个转折点，今天依然可以作为你我个人复兴、咱们教会复兴、咱们社会复兴的一面旗帜。弟兄姐妹，你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你受谁的欺压？你在做谁的奴仆？你觉得苦闷吗？你是不是离开神太久了，现在开始觉得不划算，要回来，回来找神了？只要你有这样的哀动跟寻求的心，就有救了。因为道路是现成的，你走上来就好了。那需要怎么做呢？第一呢，就是把你心中的偶像除掉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偶像啊？什么是偶像？巴利和亚斯他录呢，是外邦人的拜的偶像，以为呢拜偶像呢能给他们带来富裕和声誉，能带来钱和声誉。那崇拜的仪式呢，就包括淫乱，那还有焚烧婴孩，都是神恨恶的。那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心中啊，你最看重的金光是错，他们就败在敌人的面前了啊，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了。好，我们看十一节啊，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这一次打仗啊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对吗？根本不用用刀枪，也不用用人力，光是凭借自然界的威力，他们就把敌人打败了。而且这一场胜利是具有长远的功效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现在担忧的事情是什么？你想不想你也不动手让神出手呢？想不想让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那个敌人呢？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，把自己重新的完全献给神。当你先向自己的罪宣战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出手为你征战。只要你先恢复自己的圣洁，神迹就会出现，敌人就会被制服。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。这一段话呢重复了三次的聚集。聚集就是在一起开会，就是咱们今天这样，咱们在一起聚会。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大复兴，就是因着这一次开大会，米斯巴的大会啊来的。一起开会，大家都去，每个人都去，大家都不吃不喝，大家都认罪悔改，大家都一起重新立志祷告呼求神的拯救，大家一起献祭，一起经历神迹奇事，来见证神的大能。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聚会当中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看到聚会的重要性了吗？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对吗？但是我们软弱的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看到神在里面大大的动工的，因为神喜欢我们聚集在一起。说到聚会呢，有的弟兄姐妹很喜欢的啊，很积极的，但是有的呢却不积极，认为聚不聚都没有太大关系，参加不参加也无所谓，多一次少一次也没大关系。那是因为还不知道聚会的重要性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呢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马太福音里面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 基督徒不单单是个人要追求，个人关起门来祷告、读经、灵修，这很好，但是不单单是这样，还要跟其他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起去追求。这里说，我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主对聚会的一个特别的祝福。这种祝福啊，只有在聚会里面你才能够显得出来。主耶稣他是应许他要跟我们同在，但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他应许说他要显出一个特别的同在，这个同在是我们个人在追求的时候得不到的，只有在聚集的时候他才能显得出来。两周以前我们刚刚过完这个复活节啊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他们就在同一个地方聚集了两次。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复活的主都来了，都到他们的中间向他们显现。记得吗？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谁没去啊？多马没去，他没参加，然后他就失去了一次信心成长的机会。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复活的主欢喜高兴的时候，他却说我才不信，我总不相信。这对他可是真是一个大损失啊。幸亏他第二次去了啊，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，要是他那次也没去呢？主应许当他在升天以后要差遣圣灵降临，因此呢他就要门徒聚集在一起，在耶路撒冷聚会等候。到了第五十天，就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呢，圣灵就降起来了。这个是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你看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每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了，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当时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、七夕节的那些呢，是15个地方，跨州、跨城市、跨地域、跨民族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，说的都是不同地方的方言，至少有15个地方的方言。那这些门徒突然之间不用学习就会讲外语了，可以讲别人的家乡话了，给前来的这些人来讲说神的大作为，来做见证了，教会就这样诞生了，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了。这样的事情是在聚会中发生的。神祝福我们过去的聚会，也祝福现在的聚会。2011年这个香港的福音大会啊，有一些资料是中国的福音大会，参加的有5000人，其中有243人，他们说他们得到了复兴，生命被更新。其中有818人回应了神的呼召，要奉献自己的一生，做全职的侍奉的人。这个是在大会中神跟我们同在的一种显明啊，这种复兴。我们教会去年团契活动的时候呢，请来了一对在穆斯林地区做宣教工作、跨文化宣教工作的夫妇。他们原来呢，他们两个是香港人，他们原来呢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，都是挺好的工作，也是信主多年，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。他们就是因着去参加了一次联合宣教大会，他们的灵命就被复兴了。他们一家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年幼的，就愿意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。他们到当地要先学3年的语言，然后用当地的语言跟当地的人啊接触，慢慢的去传福音。那位弟兄他就对我说，他说你不要对那些软弱的人灰心，他们现在看起来是软弱或者不冷不热，请你继续为他们祷告，请教会继续为他们祷告，因为说不定有一天可能在某个场合、某个聚会当中，神要把他复兴起来。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爱慕聚会，看到聚会的宝贵，不但是爱慕参加每个星期一次的主日崇拜，周间的聚会，像祷告会、小组、 团契，我们都要积极参加，还有一些跨教会的大型的聚会，也鼓励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，因为在聚会当中所得到的属灵的福分，一定是你个人在仰望主的时候不容易得到的。以色列人他们在米斯巴召开全国性的悔改大会，他们这样集体的向神认罪悔改，实在是具有莫大的功效，因为神打雷了，神出手了，神为他们去征战，救他们脱离了仇敌的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撒母耳啊，撒母耳这个人物，因为他忠心的侍奉主，可以让以色列人获得属灵的大复兴，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如果要复兴的话，我们要勇敢的承担使命。13节到17节，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，属这些城的市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，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年幼的撒母耳，他在12岁他就蒙召了，蒙召了以后呢，后面他是在第三章蒙召的，撒母耳记第三章蒙召的，那后面整个的4章、5章、6章都没有他出现，期间有20年。现在撒母耳32岁了，他出来正式的工作了。撒母耳是神精心预备的一个人了，要用他来完成一个划时代的转变。我们在他身上能看到什么呢？撒母耳他的身份和他的职分是什么呢？他是先知、祭司、士师三种职分合在一身的人。先知就是传达神的话，如果你对撒母耳他比较熟悉的话，你记得他在12岁蒙召的时候，他就经历了考验。第一次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是他要对着他的老师大祭司以利来宣告神对他的家及全家的惩罚。小小的年纪，他能够一句都不隐瞒地传达出来。那祭司呢？祭司的职分是侍奉神，就是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情，主要做的就两个工作，替人献祭，替人代求。撒母耳的工作就包含这两个方面。那撒母耳他很会祷告，他发出的祷告功效很大的，他作为一个代祷能力很强的人，跟摩西是并列的，这一点很受他妈妈的影响。他妈妈的哈拿啊，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士师的工作呢，士师的英文就是 judge 啊，就是士师就是审判，就是管理。那在士师记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士师呢都是带兵打仗的啊。士师呢通常呢是负责一个地区的审判和管理，不一定是全国的。我们看这个图啊，这个红色的呢就是撒母耳在任的时候他工作每年巡行的地方。那他的家在拉玛，他就去到伯特利、吉甲、耶利哥、米斯巴，每年巡回往返，在那里审判和管理这个地区。你看这个地区是以法莲，是以法莲和那个便雅悯的地区，所以他通常都巡行在这个地区，这个地方，这是他的工作范围。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忠心的在执行着、承担着先知、祭司、士师这三个职分，所以在以色列能有这样的复兴，因为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领导的作用。我们从撒母耳成长的这个身上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 我们看到他幼年的时候，他受到母亲的影响，他是一个祷告的敬畏神的人。以后他跟着以利的日子，记得那个以利吗？那个老糊涂和他那两个不争气的坏儿子。以利他上神学院是在撒母耳上神学院是在以利的面前，他学习怎么服侍也是在以利的面前，对我们很大的启发啊！面对着这么一个老糊涂的老师，他能够这样的谦卑受教。他们对神说：“神的换人，这个人怎么可以呢？换人，他根本你看他，你看他的属灵光景，你看他管理的情况，你看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你看他没有那个能力，换人没有，他顺服在这个老眼昏花的以利的面前，谦卑受教。还有两个大哥哥，已经在当祭司了，却在圣殿里面乱来。他也没有跟着学坏，目睹约柜被掳，又被归还，然后以利的死亡，两个儿子的死亡，他们全家的命运，他能够不灰心，能够他在这件事情中，他能看见，哦，神的作为是这样的，能看见神的大能，能看到当人远离神以后的后果。还有你看他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就咱们今天看的这一段，他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容易吗？他一出来，因为他看清以色列的问题了，就像那个医生把脉一样啊，看清楚他的问题在哪里了，就要对症下药，那个针要扎在穴位上啊，才能够起到作用啊。他大胆的就要求别的东西不要来了，就是这三个纲领，除去偶像，专心的归向神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然后当他把全国的人民都拉到山头上去开悔改大会的时候，也不顺利的，敌人就来进攻了，那老百姓就要求他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，然后又要他带兵打仗。每一个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关卡呀，都是一个试炼呐。你看他，他都勇敢地承担起来。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刚强壮胆的属灵领袖，所以他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的复兴。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又不是领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叫领袖呢？领袖就是你对别人有影响力的人，你就可能是领袖。你是住在人群中吗？你有家庭吗？你有同学吗？你有同事吗？你有邻居吗？你是住在人群当中吗？是吗？你总能影响一些人的，对吗？只要你能对别人产生影响力，你就是领袖。比如说你在家里，你是父母，你对孩子有影响力，你在家里就是当然的领袖。你的信仰态度如何，直接影响孩子。我们教会的儿童组织学有一个班呢，在学习不要忧虑这一课的时候，老师就问孩子，你们的父母都忧虑什么呢？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也不说谎的。孩子们答道，啊，他们忧虑的没有足够的钱，房子不够大，还有车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侍奉神，直接影响你的下一代？如果你随随便便你就不来聚会，来也是迟到早退，就是在告诉孩子神其实没那么重要。如果你口上说啊神是爱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但是你在家里却任意的批评教会里的某一个人，看低某一个人，那你其实就是在向孩子说传达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的身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的职分吗？这有一段话呢，是我们很熟的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啊，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职分。来，请大家一起读，一二，请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是蒙神选召的，人人都是祭司啊。什么祭司呢？祭司就是把不信的人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的人。历史上你看那些所有的复兴的运动啊，都是借着祷告，一个家一个家的祷告，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祷告，把不信的人放在祷告里面带到神的面前，把软弱的人放在祷告里面，把教会放在祷告里，把社会把在上掌权的人放在祷告里面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他们。还有我们是圣洁归给神的，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常常说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是神国的王子公主，暂时的住在人间，我们有着像君王一般高贵的身份，我们自己知道吗？我们其实是知道最奥秘的事情，关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可能不知道明天的房价市场还是跌，也不知道这个选举的结果到底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未来会怎么样，对吗？大家知道吗？在以弗所书里面说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个就是那个大奥秘，最奥秘的事情，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结局，在那个时候，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就留下了，不在基督里面的全都毁灭了。那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？就是当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以后，他就来了。我们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的，我们暂住这个地方是有使命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只要我们周围还有没有信主没有听过福音的，我们就是他们当然的属灵领袖，我们是应该走在这个社会的最前列，带领这个时代，带领这个社会的。刚才那个祷告的弟兄就是这样祷告，祷告得很好，我们是带领这个世界走在世界潮流中的，我们不要跟着世上的人，不要跟在他们的后面跑，不是我们跟上时代，是我们走在世代的前头，带领别人走向神所规定的这个结局的。我们不要跟着他们跑，不要跟在别人的后面，我们是他们的领袖，绝不要跟在他们后面跑，好吗？是我们在领导他们，就像撒母耳那样，为安排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来祷告呼求，关心他们，抓住机会，当他们遇到难处开始倾向耶和华的时候，你抓住机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归向主。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敢承担我们的使命，敢于承担领导的责任，复兴就会临到我们中间。当年的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复兴就收回了很多的失地，今天当我们复兴了以后，失去的就会被找回来的，被收回来的。人心啊，就是土地，人心会收回来的。丈夫的心要转向妻子，妻子的心要转向丈夫，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。因着我们的软弱，这些土地人心失去了，当我们悔改刚强壮胆复兴了以后，这些失地这些人心要被收回。今天你还软弱吗？教会软弱吗？社会软弱吗？圣经为我们指出了唯一的一条出路，让软弱的成为刚强，复兴的转折点在哪里呢？当我们离弃偶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复兴就开始了。当我们同心聚集认罪祷告的时候，复兴就开始了。当我们勇于承担使命领导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复兴就临到了。以色列人在打败非利士人之前，先有一个认罪悔改属灵的大复兴。弟兄姐妹，你期待耶和华 打雷吗？你期待他为你出手去征战吗？你先向自己的罪宣战吧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赐给我们的话，他扎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醒觉，而且他也是这样的甘甜，滋润我们，给我们看到前面的路。主啊，求您感动我们，不管今天是讲的还是听的，每个人都能在您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求您给我们力量，除去我们中间的偶像，帮助我们一心归向你，单单侍奉你。求主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能恢复圣洁，让教会恢复圣洁，让我们有一个大复兴。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